非常感谢。我今天呢演讲的主题呢是我们的微软牛津计划 Project Oxford。我呢来自，我叫李晶梅，来自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云计算与企业世界部，我是这个首席项目经理，负责呢我们这个牛津计划项目的整个的这个后台的开发和运营。今天呢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演讲。我想在第一天的时候，在我们的主会场 keynote 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去参加了。由我们的这个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阳博士给大家呢也介绍了一下我们的整个 Project Oxford 在全球的推出。第一次在全球的这个announcement 呢，是在今年4月29号，在全球的 Build Conference 呢，是向全球推出了我们这个 Project Oxford 整个的对公众的一个测试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一直到今天呢，几个月已经走下来了，收到了大家很多的反馈，尤其呢，在我们中国呢，整个我们的第三方的开发者的社区，大家对这个也都非常感兴趣。在第一天 keynote 的时候呢，沈向阳博士呢也介绍了我们的微软的一个首席杰出科学家，这个黄学东博士，给大家还做了一个演示。一会儿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类似的演示，都是用同样一个技术。然后可能在座呢，更多的我们是在国内的 IT Pro， 可能更关心就是说这样的 app 具体是怎么样做。简单给大家了呢，看一下我们这个真正的哈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有关这个牛津计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还有我们就是说在座的各位回去以后，如果我还没有试用，我怎么得到，怎么去试用，最后我怎么把它用到我自己的应用里头，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牛津计划呢，它呢实际上不是一个单个的服务，它实际上是一套基于微软各种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这些算法所得来的呢，我们把它做成了基于 REST 的这种 API， 还有开发包 SDK 这样的一套服务推送给大家，目的呢就是让你可以不用去关注这些具体的高大上的算法去怎么样做出来的。因为今天呢，我们整个的各种应用啊、服务啊、网站啊、开发的速度和这个流程呢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呢，我们的口号是说，让我们牛津计划做您的最强大脑，您呢就专注你自己的应用啊、你的业务场景的这些的开发，所以这样的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那具体的呢，这个就是说，我们来帮助您理解您自己的这个消费者，您自己的这个应用的这些终端用户，他们手里的这些数据，怎么理解他的数据，把它用到您的应用里面。那我们这个背后呢，牛津计划的背后呢，充分的利用了，就是说微软，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微软呢在各项产品里面已经很包含了很多这些的基于这个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的这些算法。只是之前呢，其实很多的这些智能服务呢，并不是说微软今天才有的，有的甚至已经有10年呀、多少年的这种。只是之前呢，你要是如果去查的话，这些算法其实这些算法模型都是隐藏在了微软的各种这种成型的产品跟技术或者是服务里面。那对于我们广大的第三方的，对微软来讲，这些广大的开发者呢，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用到。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牛津计划的一个目的呢，实际上就是把微软自己的这种宝贝、这种好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也想今天还提一下哈，从我们第一天推出这个服务一直到现在几个月来，目前完全都是免费的测试的一个状态。而且即使我们将来呢有推出了这种商用的哈付费的计划，这种免费的计划也会持续是有，只不过比如说流量啊、调用次数会有一定的限制。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口号呢，就是说牛津计划推出的这些 API 的服务呢，是会非常容易被使用，所以才能够专注于你自己的应用的开发，不用去太担心怎么样去把这些高大上的这些算法和智能服务引入您的应用。其实几行的代码可能就可以轻轻松松帮您搞定。就像 Keynote 那天黄学东博士演示的那个一个 iPhone 手机的一个查找照片的一个应用，可能2天，如果手快的话，其实你更多的是关注在你自己的这个手机应用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调用这些智能算法的这些 API 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我们完全是基于 REST， 很多的话其实就是你看一下文档啊，很快就可以搞定。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牛津计划到底有哪些的服务。 这个是基于我们今天已有的，您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呢，就是 cn.projectoxford.ai 呢，直接就可以访问到的。我们现在有四个计划，四个这个服务吧。一个就是说，人脸计算机视觉，主要是这时候图片的分析，还有语音，就是文字跟语音之间的双向的转换，而且也包括多语言，这个也都支持中文。还有包括一个之前呢，这个有一个服务叫做 LUIS， 就是语言理解智能服务。这个呢是包括一定的，就是说您拿自己的数据来做一个定制化应用的定制化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到最后我也会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也是这个黄学东博士那天演示的这个手机应用里头用到的，我今天也会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是今天我们已有的这个属于一个预览版的这样的四项服务，后面我也会给大家介绍，我们还不断的会增加新的 API 的服务。那简单我们把每一个 API 的服务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一共几十分钟，不可能把它都完全的给大家这个掰开了揉碎了细讲。但是我们的官网呢也都有这个中文的内容，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回去以后大家这个可以就根据网站上的这个文档的内容非常那个容易理解。我们的目标就是说让它简单易用，对吧？那计算机视觉里面主要有三个方向，一个就是说图片分析，你把我们的 API 的服务都当做一个黑盒子，你拿来你的这个输入，我们呢把它处理一下，把这个输出以这个REST API 就以这个 JSON 的这种 format 呢这种格式呢返回给你，拿到这些结果，你在你的应用，不管你是手机应用、网站应用等等呢，就很容易把这些结果呢根据你的业务逻辑去解析。还有这个 OCR， 我们常见的这种检测识别图片里的文字，还包括一个智能的缩略图，一会儿简单给大家看个例子。这个图片分析你比如说包括哪些类哈，文档很清楚，我也给大家简单罗列一下。比如说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图片，是不是这种剪贴画还是黑白画，这种很常见的这种属性的判别。还有一个就是几个月下来呢，我们得到反馈比较多，大家比较用的比较多的是一种分类，这个 categories。 那我们现在 categories 还比较这个有限，大概有86个 category， 还是比较粗。比如说人、动物、猫啊、狗啊，还有这个天空啊、山啊等等的这种比较粗的大类。那今后呢我们也会更加细化的加这些类别。那还有一个长远点愿景呢，就是将来提供，就是说用户，就是说你自己想加哪样的类别，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具帮你训练你的数据。这样的话其实因为我们也得到各种各样的反馈，像这个就是识别什么样的这个物体的都有。这个微软呢作为一个 API 的服务，很难说我成千上万的这个类别哈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还有一个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 adult content， 是不是有成人内容，还有一种 racy， 就是不是有一些不雅的内容，可能还到不了成人内容，但有没有不雅的内容。因为很多时候那个你自己的应用里面可能会让用户呢上传照片，但是他有没有大量的上一些那个违法的黄色的等等的这些照片，也是我们就是做应用做网站啊做很多服务的时候大家作为一个开发者比较关注的一个内容。再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哈，你比如说颜色，那有很多做，就是说我根据这个图片的颜色呀，图片呢我进行很多的这种智能的搭配，智能的这种分析。那这种呢比如说我们就会告诉你给我一张照片，我会告诉你这里面的主导色是什么，还有它的主要的配色是什么，它背景色是什么。这些颜色呢就是非常的就是看你想给这个，尤其是针对这些消费者做一些比如说智能家居啊，智能这种这种服装搭配服饰的这种装饰的，这个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反馈，做这一类应用的也都很有意思。这个 OCR 这个文字这个图片的识别，这个也是支持中文，而且可以混搭，你可以中文英文一起混搭。结果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从图片里头识别出来的这些文字，告诉你文字的内容，它的语言是中文呐、英文呐、法文呐还是什么，然后它的方向，还有这些那个文字的这个它的这个框的一个坐标都会给您返回。这个我们听到的一些这个具体应用，比如说这个快递公司的这个快递单，它可能进行一些扫描。很大量的这种单据的这种数字化哈，然后把它数字化， 做以后呢，输入到自己数据库进行更多的分析，这也是一类。但具体的功能呢，可能也是想让大家尽量的去多用，告诉我们一些你的应用场景，还有一些反馈。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较支持比较好的一些功能，就是扫描的图片，扫描的这种图片呀，还有文件啊，还有就是说包括文本的这些图片。但是可能弱一点的，因为它是基于这个机器学习，它是有一些这个语义在里面的，所以可能是机动车牌号这种没有意义的这种文字识别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 OCR 的一个强项。然后比如说手写的文字可能还差一点哈，也是希望大家去尝试去用一下，然后给我们一些反馈。智能缩略图这个也比较有意思，这个是非常这个功能呢不是说特别大，但是呢非常巧妙。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左边的大图哈，产生的普通的哈产生的一些缩略图，如果没有这种智能缩略图，你可能很多的时候去做裁剪的时候，就把这个实际上你这个图片里的这些主题，你像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站在这个巅峰上，把这个主题可能就切掉了，最后可能就剩了一片空的天空，并没有这个主题就没有了。第二个下面的这也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女孩哈，她趴在那儿去思考去看书，这主题可能也被切掉了。但是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一个智能的缩略图。比较一下，现在我把它这个智能缩略的这个功能这个模式呢把它开启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图片的主题呢我们会自动识别，这样做出来的这个缩略图呢它不会丢掉原来的这些主题。你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哈，哎，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功能。好，下面我们转换一下啊，看一下语音。这个语音的这个服务也是来自我们这个必应团队。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可能Kino 那天也都介绍了这个 Cortana、小娜等等。实际上，这就是我提的一个背景，就是说有这种语音双向识别，其实在微软的 Cortana、小娜里面已经都有了这个算法。但这个算法大家怎么可以用到？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背后语音的这个算法这个功能把它提取出来，是同样的后台的这个引擎，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可以做这个语音跟文字的双向的转换，把它做成 API。那看一下它大概有什么样的功能哈，刚才我提到了跟 Cortana 呢是一样的后台引擎，还是很强大的，大家其实可以试一下哈。然后支持多语言，那我们在语音这个识别，就是语音转文字这个方面的应用呢，我们分两个模式，一个客户端的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就是 REST 这个 API 的模式。REST 呢就完全是跨平台的，那这种呢就是客户端的支持的语言稍微少一点，目前是7种，然后 REST 服务呢支持那个更多的语言，大概是17种，可以看一下文档，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服务的更新也会及时的在文档上更新。然后这两种模式呢也大家根据具体的场景哈，刚才也提了，就是 REST API 它完全是跨平台的，所以你不需要一定要用 Visual Studio， 也不需要一定是说用微软的 C#， 你可以就是各种不同的语言 Java，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Object-C， 你用你这个基于这个 iOS 去开发等等的，这些都没有问题。那这个但是在模式上哈，这个有两个模式，一个短模式一个长模式。这个短模式呢支持的这个你的这个语音呢就是不能超过15秒，然后长模式呢是2分钟之内会稍微长一点。那它的返回的结果呢，像这个短模式呢它会给你像下面举了一个英文的例子哈，你这个456th Street San Francisco， 那你怎么去理解呢？它给你提供了几种 NBest 的结果，你自己可以去挑选。长模式呢最后给你选一个最佳的一个模式。那两种的这个模式呢去对比呢，也是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客户端这种 SDK 呢，如果你想就是说我在用这个语音的长模式，比如说接近2分钟这样的语音呢，那可能用客户端这种模式比较方便。但是如果你是跨平台的哈，你不想限于某一种平台应用，那你用 REST 比较方便一点。但是你语音的这个长度限制呢，可能就是说15秒之内。而且呢就是这个客户端呢它会支持，就是说可能把部分的已经检测出来的结果给你返回，所以要看你具体的场景应用是怎么样的哈。语音输出呢其实就是说把这个文字把它合成语音，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反向过来的一个应用。那我们这个支持17种语言，然后最长的支持是15秒，一会儿我们也简单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 API 可能是用的到迄今为止是用的最多的啊。那天那个 keynote 的时候，这个黄学东博士也提了一下这个 How.net 哈，这个曾经那个火遍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用了跟我们这个人脸 API 同样的后面的技术，同样的算法是一个。那这里呢包括几种这种检测、验证、分组和辨识。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是我们这个人脸团队的一个工程师，他叫王超。你比如说我把他的这个人脸照片输入做这个检测，检测其实就是我们人脸识别里头最基本的一个操作，会把他的属性、面部的整个的一个矩形把它框出来，还有他现在面部的27个的关键点的坐标全都标注出来。那这里面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有创意，有算颜值的，还有算说哎你这个看面相你这人能挣多少工资等等的哈，就是看你怎么去这个去解析这个人脸的坐标哈。这个有的东西在娱乐上呢你就不一定说去靠算法了，但是我们呢帮助你那个提供一些基本的哈人脸的一些属性。那把它检测出来还能做什么东西？比如说验证，其实就是说两个人脸去比较一下是不是同一个人。那我们会后面我们自己去背后去打一个分，告诉你我们认为这是同一个人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当然会给你一个 confidence 一个数，一个这个确信值，比如说这个确信值可能什么0.7啊会比较高，也有可能就确信值就不是特别高，看你怎么样最后去解析去应用。还有一个就是分组，这个会用到 grouping，这里头就可能在很多这种家庭啊、手机啊这种照片管理上用的会比较多。那就是说你可能乱糟糟的很多很多的照片，那我就是想特别粗略的根据人，因为可能完全是家庭的照片，这家男女老少的可能7口8口的，那我根据这个人脸的这个相似度，我会自动的通过我们这个 grouping 的这个 API， 你就可以把它自动的把它划分成几个组，然后你可以再去提供更多的逻辑和操作哈，让具体这个用户呢他自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管理他的这个照片。其他这个后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具体到知道我已经创建了一个组，一个人组，一个 person group， 那我再来一张新的照片的时候，我要知道他是谁，那这个也可以做到。你比如说这个过程就是说啊，我做一个 detection， 找到这个人的面部的坐标，还有他的这个27个点，然后我之前建过一个组，那最后的结果呢？他就可以说我之前已经分个组了，每一个组代表一个人，一个 person group 代表一个人，这里面有他的可能各种不同稍微不同角度和他可能不同完全的姿态神态的一些照片，最后判断出来哎这个是王超，是我们的一个同事，这个会是比较有意思一个东西。那这个还有一篇 slide 呢，可能大家回头可以去参考一下，也很多人来问我们，就是说目前我们是在一个测试的状态，所以呢还是在就是很多的数字方面呢做了一些限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张图片最多识别64张脸，这个呢我们也是想知道大家的场景应用的场景，哎有多少人希望说哎我可以检测更多的人脸，比如说聚会的这种大合影，这种应用场景是不是很多。还有一些哈，举一个例子，这个 person group 用的也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API 的这个密钥，这个你这个订阅呢我们最多可以帮你建1000个人的这个人脸库，然后每一个人可以有32张脸，所以也要看一下你的场景。还有呢，我们可能会新发布一个是就是说脸组 face group， 就是说可能有些的就是说我不是特别关注这些人，但是我关注我要有很多很多张脸，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建很多组，每个组呢可以有1000张照片，所以这个看你是说以脸为核心还是以人为核心，具体怎么去应用。然后后面还有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 find similar 长相似的这种 API 的这个调用，那我们支持呢你的这个供这个对比的这个列表呢可以支持最大到100等等这样的，这是目前的一个限制数字，可能后面会根据大家的反馈啊等等也会有改进。那这个语言理解服务呢，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个demo， 所以这不去多说了。简单的讲就是它会提供一个网站，帮助大家去训练你自己的数据，有你自己的模型，然后可以应用理解你的一个人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理解你的用户说的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自己来定义这个概念。 你的这个定义你的意图，定义你的实体，对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呢，我们这个网站帮你去部署一份你自己的这个模型，然后你自己用户可以用你的这个模型去做这个去这个做这个 query 服务。好，那我现在呢，就是给大家切换到一些演示哈，因为这个千言万语的，还是看一下，眼见为实。那这个呢，这个也是最主要的哈。很多人问我们，哎，有没有什么资料？其实我们资料非常全，也没有什么特别多保密的，都在这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cn.projectoffer.ai， 结尾是.ai 哈 ，Project Oxford。你如果没有前面 CN 也没有关系，就 Project Oxford.ai 呢，我们在底下呢会有这个中英文的切换，这个也是我们为了在国内的这个用户哈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的服务，做了这个内容上面的这个汉化。那我们现在提供的这种四组服务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人脸、语音、计算机视觉，还有这个语音理解服务。那随便某一个服务你点开进去呢，我们都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一个概览，哎，哦，可能它的那个什么气跑掉了，不好意思啊，那个我稍微回过去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网站哈 ，cn.projectoffer.ai， 那在这里面呢，你点进去你一个感兴趣的一个服务，那我们提供的信息包括比较标准的几种哈，一种是一个预览，一个概览。那我这个服务大概是提供哪些功能，然后有具体的这个文档，你把它点开去，可能有一些这个入门具体的这种图文并茂的这样的分步骤，一二三四五几种步骤，就是作为开发者的话，你按照它这个步骤就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入门教程，很容易你可以写一个自己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应用或者一个服务等等。那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说这个 API 的这个 reference， 具体的这个参考，其实这个是针对一个 developer 他最关注的，就是你这个 API 哈，哎，这个怎么这个 API 的这个怎么跑到这个英文呢？就这样看吧，这里面哈具体的它这些参数都是什么含义？返回，还有就是说返回的各种的这个错误的代码，还有它的这个 response code 都是什么含义，对吧？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好用的，就是说这个 API 的这个测试的这个 console。那这个 console 实际上就是说，哎，你可以尝试自己往里面去填参数，然后你自己组建你的这个调用的这个 request 里面的这个内容是什么，然后呢，你自己不用去用另外的这个 IDE 工具啊等等的，很快你就可以在这简单的测试一下，哎，我要是用我这种参数的调用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这个对开发者来讲都是非常这个好用的一个方式了。那还有一个我们提供的什么呢？是一个演示，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那个有用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人脸的这些东西哈，一个是指大家看到这个 how old 哈 how old .net 这样的，但那只是一个应用。那应用呢，它可能在这个我们 API 的基础上，它把结果做了很多的解析，或者是说把一些科学的结果做了一些这个娱乐化，这些呢也都是有可能的。那我就说我想知道这个 API 到底返回什么东西，那你用我们的这些例子，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两个人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对吧？他返回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啊、性别呀、啊，还有最关键就是说右边的整个 JSON 的这个结果 ，JSON 格式的结果，那我们就在这个在线演示的地方呢，就给你列出来了。所以在你自己真的是说这个拉开架势去写自己代码之前呢，在这里面很容易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真正的我去试一下，而且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照片哈，我随便那个找一张这个图片啊，我就用我这个孩子的这个照片好了。那你用自己的照片呢，我们这里面还就是说可能也是要感谢一下大家，我们需要呢你的一些反馈。那如果你不是用我们的这些样例照片，也不是用这个网上的照片呢哈，我们这里呢会想知道这是我孩子返回比如说是7岁，这个年龄合不合理，或者说你用自己照片，你明明20他非说你30，那你就狠狠的给他一个反馈哈，我明明20你妈说我是30等等的这种的。 那反馈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很关注大家作为一个开发者或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这个终端用户，哎，你觉得有没有正确的检测的您挺好的，或者说就挺好的，或者是一个什么反馈，或者说这个太大。那个误差太大了哈，都超过10岁，那最后给我们提交一个反馈。那我们那个在这里面呢，因为这个人脸呀、语音啊等等，都涉及一些这个用户的数据，所以我们会非常的谨慎，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大家的隐私。所以在你这个反馈，就是说同意，哎，把你这个照片作为这个反馈提交给我们的，我们会长久的保存，然后用来这个服务的这个去提高，但绝对不会说跟其他的这个什么。厂商或者怎么样的去做哪些合作，这个都不会有这个，微软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保证。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哈，因为大家是这个都是开发者，回去就是说不管你们是自己还是团队里啊公司里都会有开发者，那我们也是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针对人脸的这样有一个开发人员的一个准则，也就是说在你自己做应用的时候，我们提供的只是 API 服务，但是应用的时候你们要让你自己的应用的这些终端用户知道你给他提供的是哪些的这个使用说明条款，还有的你的这个隐私的一些条款，一定让你的用户清楚知道，然后让他们去了解。演示呢，我想再给大家看一下的这个语音的啊，语音的这个也还比较有意思，因为它支持那个多种语言。你比如说这个哈，如果我选一个那个中文哈，把这个声音放出来。
欢迎光临语音合成在线演示系统。
所以它这个声音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然后你如果真是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搞一些这个台湾音啊，香港话都可以，你可以尝试一下。
欢迎光临语音合成在线演示系统。
再试一个这个香港的这个粤语。
欢迎使用香港中文语音合成系统。
所以这都是标准的。那今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服务推出，比如说包括你自己录一段的文字，然后用你自己的声音，我们帮你去合成很多，去朗诵一些诗啊，或者甚至唱歌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后续在测试中，在语音这边呢，其实也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场景，也是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反馈，还有这个需求。我看看还有一个演示哦，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说我们之前呢也是我们几个团队一起做的这个微软我们 twinsernot.net，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是一个应用的一个案例。如果你的这个浏览器设的是那个中文哈，中文优先的话，就会是中文的，这个都没有关系。这个呢，其实就是我说在 API 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娱乐化。你比如说你宣显，你要比较两个人，哎，是不是双胞胎？微软我们收一下你这两个人照片。那比如说那个我吧哈，哎，就老有人说，哎，你跟女儿挺像的，哎，但你有没有证据？哎，我有证据哈，你看我们真的是很像的。我看刚才这个选。先选那个一张那个我女儿的照片，这个网络可能速度不是特别的快。但这个呢，就是说要求你是必须已经有一个目标，就是你要拿你自己跟哪个名人，或者有的人说，哎，你长得跟哪个明星特别像哈，然后你也可以拿这个照片来去比较一下。然后再加第二张照片，这个是我小的时候的照片，就跟我女儿现在差不多年龄的一个照片，然后比较看一下这个结果。哎，你看，我说100%这个英文的哈，就是说 me myself and I， 中文的那个有人说你确定你用的不是同一张照片吗？这个我说其实就是说我们在 API 的结果上哈，就做了一些娱乐化，因为我们团队也参与了这个应用的开发。实际上它的结果，你比如说它这个确信度，它这个 confidence 哈，可能打分是大概0.5等等，我们会把它这个做一些 mapping 哈，这个把它什么2x啊，然后再一个45x啊等等，娱乐性会强一下，要不然就是你总是说哎这俩人其实不像哈，或者不是双胞胎就没有意思了。还有一些很多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哎比如说这人我胖了，或者说我岁数大了没头发了，人说哎你拿一个以前的照片，你说这确定是你吗？但是你比一下面部的结构，去识别一下 往往你会很惊讶，虽然你今天可能头发少了，或者是胖了，或者是戴眼镜了等等，你拿你自己10年以前，20年以前一些照片去比较，或者你自己小时候照片跟你孩子照片去比较，你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微软的服务里头呢，也调用我们的这个服务。你比如说这个必应的这个图片搜索，那我随便找一个人物的哈，只要这个是图片的，微软的这个什么今日热图啊、明星啊等等的，只要这里面哦，刚好点了这个高圆圆，只要是一个人有人脸的一个图片呢，我们在底下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咦，这怎么刚好没有这个？这个哦，这儿它这个哦，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这个缩起来了，一般是能看到的。它里头有一个 How old robot， 如果你点这个小的这个，哇塞，14岁，确定吗？总之哈，如果是一个人脸的照片，那我们这里面带了这样的一个小功能，就是说，哎，你看看，比如说这个名人、一个明星哈，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这么青涩，或者说这个看一些名人哈，这个大概是他什么时候的照片？那我们也是把这个小功能，这个完全是调用我们的 API 后台，他的年龄、性别等等的，会把这个在这儿显示出来。还有一个哈，今天其实也是呢，因为是我们一个全新的功能，我想给大家那个展示一下，还是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手机的 app 哈。就那天那个黄学东博士呢这个演示了一下，那我今天的这个呢是 Windows Phone 版，其实就想给大家说，我们这个完全是一个这个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 API。我这随便拿了我们这个部门的一个测试的一个 Windows Phone 哈，然后这完全是一个 demo app， 非常快，可能一两天也就写出来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这个手机上的一个应用查找我的照片。那我这里面呢照片并不是很多哈，那我之前呢也加了一些标记。那这里面包括的是什么东西哈？我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哈。我这里面就有张照片，有我女儿的照片，有植物的照片，有熊猫的照片。那我可能就是说我来语音哈，比如说一些老人呐，或者是说不喜欢去打字的，那想用语音的，我们会把他的语音转成文字，然后我那个文字呢，我会了解他的意图是什么，根据他的意图，我再来把它绑定到我自己手机应用，让他去做哪些操作。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看我女儿的照片，找一找女儿的照片。这个网络稍微有点慢，但也还好啊，所以他就把我所有照片里头我之前加了女儿标记的照片就会把它显示出来。找一找熊猫的照片，哎，我这里面有两张我之前熊猫标记的照片。找一找植物的照片，哎，我这有一张照片，哎，这somehow它这个还那个倒过来了，那我让它转一下，顺时针旋转照片，马上它就把它转过来了。显示所有照片，因为每一次它要做一个这个调用，可能网络慢一点的话是稍微慢一点。不管它了，这可能有点绕不回来了。这个网络差一点，不管它这个。应用呢很简单，但是呢给大家就是稍微剖析一下哈，看看后面是怎么做的。那你在做的时候可以做的比这个要更有趣多了哈。这就是刚才这个网站上我们现在显示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语言理解服务。这个网站的地址是也非常好记 ,luis.ai,luis.ai, 这个我们呢加了这个中文支持，但是想跟大家就是讲清楚，这个中文支持是指内容方面的哈，就是说我在数据训练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中文了，但目前这个训练的这个训练数据的网站本身还是这个英文的哈，这个可能还没有完全跟上。你比如说这个哈，就是之前我们这个做这个演示这个团队，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应用，叫这个 CEO Photo Chinese Demo， 就是刚才我这个手机应用用的这一款的。那我来看一下哈，它这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它这个是作为一个语言理解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纯文本的东西，那你跟这个文本的东西跟这个语音的那个 API 结合去用的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刚才的这种效果哈，它可以把语音转换成文字再怎么样。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两个主要的概念，一个就是这个 intent， 这个 intent 其实就是这个意图，你说了一句话，找一找女儿的照片，你这个意图是什么？那实际上这个意图呢，可能就是说要这个找照片，就这个filter， 要 filter by 什么什么东西，其实就想按照什么去筛选。那还有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这有一个 rotate， 就是说顺时针旋转照片，那你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其实是要做旋转，对吧？这些都是你里面的这个意图。比如还有就是说我还可以做添加标记熊猫，或者说添加标记装修，这是我装修的照片等等的，那你的意图是什么？你要添加标记。那它这个用了呢 add tag， 这个它其实你这些东西都可以用中文没有问题的。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 entity， 就是这个实体。这个实体那包括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可以是方向，比如说我刚才说顺时针、逆时针、左右，这可以是方向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标记，这也可以是一个实体。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一款这个 Louis 应用或这个模型里头，它都做了哪些的这个标记。其实这个在数据训练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做数据的标记。但是这个语言理解智能服务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在你做了这些手工的标记之后，它是不断的会自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去自主的去学习，也就是说它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并不是说啊、哦，我没有标注的，我没有做的，以后他就不懂。但是随着他的这种训练和使用，他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你像这里面就是已经标注过的这些，就会你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哎，这个是什么 ？Filter by tag， 其实就是说按标记来查找。你比如说搜一下关于海洋公园的照片，那这个关于海洋公园本身就是一个 tag， 一个标签，对吧？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可能稍微看起来有一点复杂哈。那我们再回到我的这个应用，给大家看一些这个简单的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可以非常去尝试，这个 Cortana 很强大的，就是我们把 Cortana 作为一个已经建好模的这样的一个 Louis 的一个模型呢，分享给大家，你可以自己去尝试。这个呢，就是这个是等于是说，相当于哎，人家专业的替你都建好的，你可以尝试哈。这个完全是你，其实它的形式就是说，下面 publish 你这个 URL 是你的这个你的 runtime endpoint， 然后你可以把它输入你的这个查询。你比如说我说这个，你想象可能是说你要做一个手机的这个应用哈，给它发一个语音的这个，给它发一个指令，但你语音呢还是文字，看你怎么去做了哈。你比如说我就说给老公打电话，你看他怎么去来理解这句话的这个意图哈，这个就非常清楚。你看你的这个意图 intent 是什么 ？make call 打电话，然后 entity 是什么呢？是老公，你这个 entity 就包括是什么？你的这一个 relationship name 等等。所以这个就是说还是这个很强大的。换一个哈，比如说我那天一个什么的例子，哎，咱们来一个哈，哪家餐馆好吃？比如说，你看这个哈，你的意图，我就问了一下哪家餐馆好吃，他马上知道我的意图是找地方 ，find place。然后你的 entity 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餐馆，是一个 place type， 它是一个餐馆。然后好吃。其实这是一什么？这是一打分，是一个 rating。所以你看它这个模型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其实你自己可以做，看你自己想做的有多细，对吧？ 那我们也听了很多反馈，是不是可以在这个 Cortana 的模型基础上哈叠加自己的？那今天来讲呢，可能就是说你可能要有你自己的，可以有自己的模型在这个 Cortana 基础上，然后呢，这个两个模型、三个模型，你可以把它掺在一起去用。那具体你自己的呢，去怎么去创建哈？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都是别人已经创建好的，自己创建呢也很容易哈。你可以就是说你有一个新的 app， 注意去选中文就好了。那我自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里面一共也没有几个 intent 哈，就是说健康记录仪或者这个我的这个运动的一个记录的。那你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什么可穿戴设备哈，想那个接受这个用户的一些指令，那我这个很简单，你看我一共就设了两个这个意图，一个是开始记录，一个停止记录，还有一个就是活动。那你看我标的这个都这个很简单哈。这个 utterance 就是你说的这些话啦，就是一些句子什么的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开始记录跑步，停止记录跑步，或者开始记录走路，等于开始爬山，那他就知道你的这个意图可能是什么，对吧？那我这个之前呢是已经做好的，但是我试一下。你比如说我想说开始游泳，看他认不认的哈。先说开始跑步吧，就是我已经标注过的，这个他应该是认着的。你看他会给你列出来打一个分，那他认为最有可能的打一个分0.99%，99%的，这是说哎你是想开始记录，这是你自己说的我要有哪些意图，对吧？那 entity 呢，就是说我这个活动这个 type 是什么，是跑步，这个他是认得的。但是我要是换一个哈，我说开始游泳，可能我没有标注，他不知道我这是什么。你看这个在 entity 这个实体这里面就是空的。那我这个东西怎么做呢？那我自己可以加一个新的句子，比如说开始游泳，他会根据自己已经学习到的呢，他去给你做一个标注，但是不一定对，你可以手工的把这个标注去改一下哈。这为什么这么慢呢？这个还要指出哈，左边的你看一些 pre-build， 就是说预先已经帮你建立好的，还有一些模型，你比如说常见的哈时间啊 daytime 这种时间戳，比如说明天、前天、后天，下周、今晚这些，它都可以识别出来，还有一些数字1、2、3、4、5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简单的度量衡啊、方位啊等等的。这为什么这么慢？那我先来看一下这个吧，你比如说。哦，这个还是出来了。你看，他是开始游泳，他是知道这是开始记录，但是他不知道我的游泳是什么意思。那我把它标注，它是一个活动，然后我把它提交。那稍微那个留意一下哈，他就是说我把这个呢标注呢已经加到我的模型里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用。我左下有一个 train， 就是我要把它训练一下，就是说现在把我刚才新加的这个句子加入到我这个模型里头，然后怎么用呢？你把它重新发布一下。update 一下，这时候我下面的这个 URL， 我的这个端点，这 endpoint 就应该认识了。比如说开始游泳，好，这次请你看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开始记录它还是认的。那然后新加了一个 entity 的 type， 就是活动，它知道了我这个游泳现在是一个活动。这个呢其实就非常简单，这个大家呢回去可以去试一下啊。刚才我说的这个 pre-build， 你看你还可以多加一些东西，温度啊、这个方向啊等等的这些呢都可以，常见的数字、年龄，这些已经建好的一些实体常用的，你就可以用到你自己的应用里头，就不用再去建了。所以这个还是挺强大的一个东西。最后呢，想再给大家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哈。刚才这个。演示给大家演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哎，我们这个牛津计划已经跑了几个月了，我们还想知道，哎，到底大家都怎么用的，怎么玩的哈。然后我们的这个可爱的这个美工的设计师呢，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总结哈，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就是牛津计划让我们一起挖一挖小伙伴都在干什么。我们有4种 API， 那调用量呢？排行榜是什么？你看啊，左下角第一名人脸，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对吧？ 当然我们这个语言理解那个服务呢放在最后也是因为它开始呢是一个 invite only， 所以没有全开放哈，也是一些原因。但后面哈，随着我们功能的不同强大哈，现在这个路易斯也加了这个中文支持了，可能很快就会上来了。所以你看，第一哈人脸，然后第二是这个计算机视觉，很多人拿那个图片来分析，然后再加上语音，最后这个。然后明星应用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给大家开放大流量，所以目前的这个前三甲的这个应用哈，明星应用还主要是微软内部的一些，包括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那个必应的这个图片搜索啊，年龄测试，还有一个 content moderator， 你可以去搜索，这个也是全球的一个服务，实际上就是说帮助你去这个扫描你的用户的一些内容，有没有这个成人内容啊，有没有不雅照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相对来讲可能非法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个微软，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看了一个 Twins or Not。然后这些人都来自什么地方呢？这也是目前哈前面几个月的，哎，美国、英国、中国，哎，中国，哎，是不是你现在就世界名人了？中国还是比较靠前的，虽然我们这个是在全球推出的，而且最开始推出的时候也是全英文的，但是也没有因此来这个阻碍哈我们在中国大量的用户啊、开发者的这个热情。然后可能他这个来访问我们官网的都是哪些系统？安卓、iOS 和 Windows。移动互联随时随地玩智能哈，很多都是这个还从这个手机上面去的，平板啊等等都很多。最后这个更有意思，就是说哎，我们搜了这个，我们处理了这么多的图片，大家都是什么样的颜色图片哈，颜色我们大概分析了一下，还是很传统的哈，白的、黑的、灰的、棕的，但是下面一个比较亮的颜色居然是粉色，说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抹粉色的小清新。还有一个照片，这个也是年龄段小孩的照片，不是特别多哈，还是那个这个年龄段，还是就是我们在年龄分析的时候，还是这个80后、90后是主力，年轻真好。最后一个就是说，哎，可能什么样的照片，单人照还是最多，80%都是单人照，13%呢是这个合影双人的三人照，超过三人的就会比较少了。所以未来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计划哈，给大家那个也是给大家这个简单的展望一下。那一个是我们现有的这个 API 呢，会不断的去更新升级，包括我们这个人脸识别，浩浩大奈的也听到了很多的反馈，觉得这个测年龄啊、性别呀、啊，就是说有些不是很准。虽然我们测的是一个视觉年龄哈，那不管你实际多少岁，但拜托你看起来就很小，或者你看起来就比你本人年龄大，它这是一个视觉年龄，所以可能不是说真的是完全你的生理年龄。但也是会说越来越靠谱，所以我们会推出这个年龄跟性别的这个模型的这个预测的这个更新，还有其他的就是说计算机视觉服务会增加更多的类型，再有一个从领域上来讲哈，在文本跟视频方面我们会发布新的 MPI。还有一个可能企业客户会关注的就是微软在全球推出了一个今年10月1号哈，在纽约的Strata 2015大会呢推出了一个 Cortana Analytics 一个分析的套件，里面呢包括微软很多其他的这个服务哈，也包括我们的这个 Project Oxford 里面相关的 API， 所以企业客户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怎么样以一个企业套件的形式来享用我们的这个服务。最后呢就是号召大家哈，马上行动起来，那网站刚才给大家看了，马上去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还有呢哈，我们今天这个小美女呢，这个我们展台上哈也有我们的这个美女这个讲解，如果感兴趣哈，去看一下这个微软的展台，我们会牛津计划有一个小的专区，如果有什么想在这个电脑上看一下我们的网站，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去反馈一下。论坛哈，刚才我们那个网站呢有一个就是社区的那个链接，去里面去留言，是个 MSDN 的，可能有的是英文，没有关系，我们的团队在中国，我们的这个运营的团队呢每天至少会去看几次，所以大家不管是反馈，你就是想提个意见、吐个槽，或者提个建议，或者问个问题都没有关系，我们都会有人去支持，中文啊、英文都可以。然后订阅密钥，一会儿再看。还有一个最后啊，我们的哎。这个公众号，大家可以扫一下哈，关注一下，有一些那个今后我们会定期的有一些消息啊，新闻啊，一些文章啊，包括有意思的一些东西，都会从这个微信上呢，这个跟大家这个公布。 刚才可能那个忘了这个在这个努力的看一下就是怎么去订阅哈，其实也很清楚，在上面刚才有演示文档 SDK 哈 SDK， 而且我们把它放到 GitHub 上了，那你也可以去，大家也可以去去贡献哈，你的这个有什么 code change 我们也会采纳进去。博客社区，社区其实就是这个MSDN 的这个论坛，大家可以去那儿问问题，这个可以去问问题，这个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哈，最后就是这个订阅，订阅其实就是说这个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邮箱，你把邮箱写到里面，我们会发一个验证码，30分钟之内你收到，哎，怎么又跑了？它这个放到这个复制，它就又跑了。对，这个就是在最上面这个订阅哈，你选好 API， 然后放邮箱，然后马上我们会把你这个API 的这个密钥发到你的邮箱里面。那现在呢是每分钟可以调用20次，每个月可以调用5000次。如果你用完了哈，还是因为在测试阶段，就是麻烦你程序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就你不用的时候别在那拼命的在那儿轮询的去调哈，5000次可能很快就调用光了。主要还是一个开发测试的这个。如果你们在海外有团队哈，这个真的是说很想早一点商用哈，都可以发邮件，可以发邮件到来找我们。这个上头我看看啊，通过这个微信，或者是说我这里头没有写的一个邮箱，就是说你可以发到这个support， 就是 Oxford SUP support 的前三个字母 Oxford SUP at microsoft.com 都可以，我们都会这个关注您的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课后提醒，标准的哈，可能一个月之内呢，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视频呢，可以还有课件呢，都可以到这个微软的 Channel 9去下载，可以去观看。啊，最后麻烦大家哈，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见，9分是最好的，别填反了啊，数越大越好，给一个这个好评。然后有什么问题哈，除刚才 support 也可以给我个人发邮件都没有问题，我邮箱就是精梅 l 加一个 l at microsoft.com。 好，谢谢大家。